接下来是证道的时间，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王泽威长老，证道的题目是明白基督的爱，证道经文是在以弗所书3:14-19，把时间交给泽威长老。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查考一段经文，那经文在以弗所书3:14-19。好，那因为这段经文比较短，所以我们就一起来攻读这段经文。以弗所书3:14，我们一起。因此我们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我们一起来到神的宝座前祷告。慈悲我们的父神主，求你的话语赐下给我们，用你的真理引导我们的心来到你的里面，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可以有全然的稳妥，让我们的心向你敞开，愿你鉴察我们的心，好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怀意念，好让我们在你面前得以因着主你的话语被安慰被喂养。求你恩待我们，等一下查经的时刻有你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告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那以弗所书这边1-3，他是在说人跟上帝的关系，是有关救恩的教导，我们是要靠什么得救。尤其在1:10这边有讲说，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了的日子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是极大的奥秘，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核心，也是以弗所书里面一个主轴。如果再看以弗所书，我希望弟兄姐妹把这句话放在心里面，因为这一切的恩典都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借着耶稣的宝血，我们可以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等到神的子民被救赎，就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耶稣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不仅使人与人可以和好，也让以色列人与外邦人可以和好。在2再一次提到神的家，就是教会，这也是神的奥秘。因为靠着耶稣基督联络得合一，渐渐成为主的圣殿，这是耶稣基督在罪恶的时代中为我们所预备的一个家，是我们需要好好的来感谢的。3就是保罗为我们大家所做的祷告，这个祷告是要我们能够认识神的计划与能力，能够明白基督的爱所做的祷告。我通常在读经的时候习惯用不同的版本来参照，好让我们可以多了解原文的意思，就是原文的意思可以让我们带我们进入说真正在圣经的作者他所要带出的真正的意思。在这边我参考了吕正中译本，他有一个不同，就是在和合本里面丰盛的，他丰盛的荣耀在吕正中译本是荣耀之丰富。那当然从中文来看，他有一个主题就不一样，一个谈的是荣耀，一个是谈的丰富。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说圣经在我们不同的人生时段去体会的时候会有不同的领受的原因也是这样子。照理说我们应该明白什么是神的荣耀， 其实不需要太多的解释，神的荣耀的展现就是他的大能，是他的属性，应该是我们可以亲身体会的。可是据我的观察，其实我们对神荣耀的理解就只停留在理智上的层面，是我们理智有接受，但是其实没有亲身的体会。这就好像太阳，比方一个太阳，如果在图画中里面，艺术家要去表现太阳，那可以用很多的技巧，可以试着让人可以去体会，太阳跟画面中人物的关系，甚至太阳对物件、人事物的一个互动的关系。但是这样的体会，远比不了你在生活中直接跑到户外，然后在太阳光底下去体会太阳对你最直接的影响，太阳的光、太阳的热。所以若是要理解神的荣耀，或许太过抽象，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见神荣耀的丰盛，就是观察神的能力和作为。我打个比方好了，就是假如公司要应征一个新人，要来看这个人的能力合不合适，他要怎么做呢？他当然是要先来面试，来考个试，先看他的智力测验成绩，看他的经历，看他的学历。但是最终呢，其实要看的其实是他所做过的成就或他的成果来判定他的能力，应该是这样子吧。就用他的成就来看他的能力合不合适。所以保罗在祷告完之后，他就继续在他说荣耀的丰盛之后，他继续讲这个荣耀是如何作用在每个基督徒身上，乃是借着他的灵。十六节这边说到，借着他的灵使你们内心的人 OK， 吕正中译本这边讲，不是你们 心里的力量，而是你们内心的人因大能而刚强。我觉得这个版本的翻译可以把人的软弱讲出来，也把人从神支取力量、支取能力讲得清楚，我是可以让我们更清楚这一段的经文所要表达的意思。所以这边清楚的说到，圣灵的做工的功效不是在你的外表，不是在你的力气或大或小，乃是在你那内心不可控制的心思意念。大家应该知道什么是创伤后压力症候群，这是指人在经历过情感、战争、交通事故或其他严重事故等创伤事件后所产生的精神症状跟疾病。这样的一个症状有轻有重，它是一连串真实的生理的变化，是你会感受到不受 理性跟意志的控制。这个我真的曾经经历过，记得在97年的一次，我老家在台南，我从台南开车上新竹的时候，在高速公路上出过车祸，所以我对这个有经验。那一天，那个我心中那个车祸是一个奇妙的车祸，就是那一天我们选择了我们走三号国道。那大家知道三号国道靠山区，它很容易有午后的雷阵雨。那一天我们就刚好遇到的，真的遇到雷阵雨，而且那个雨是雨幕，雨幕的意思就是说，它那个雨不是渐进的，不是由小变大，而是你过了这条线，它就雨就像就是那个倾盆大雨这样子。那这个倾盆大雨对驾驶的人是一个极大的压力，因为他你一进去那个视线完全不一样，你要适应一个不同的视线，所以他会带你的心会有些恐慌。结果真的在我进入那个雨幕之后，就看到两三百公尺之前有一个车子开始打滑，那个打滑的状态就很奇妙，它就像陀螺在旋转在前面200-300公尺，它不是这样乱甩，它就在那边滑动。当然我们就开始刹车。我之所以说奇妙的原因，是因为我的车子是在大概7-8个月之前刚换，因为那时候我的老二广兴刚出生，所以我们想说换车子要安全一点， 所以就换新车。 OK， 好，还好换了新车，不然如果旧车我可能铁定会撞上去，因为下雨天要反应恐慌，你要刹车一定是来不及。结果我们因为换了新车，结果就在即使在他前面停了下来，我们停了下来，但是后面的车没停下来怎么办？我们被撞了。 OK， 所以那个车子还在，所以我们的整个后面整个猫掉，然后翻起来东西散的到处都是。后来那个车当然是重新被拼装过了，所以大家看不出来。那我们被撞的时候，我们车子就往前滑。那另外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就是，那个车子在旋转的时候，最后它停下来是一直线，所以我可以从它的内侧跟栏杆之间闪过去，而且刚好是我的技术很好，就闪过去了。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车子右边有一条痕迹，轻轻的刮伤，真的是轻轻的刮伤。你看到那个痕迹，就是一个神迹的见证。我觉得那不是我的技术了，因为那个太冲突了，你是被推着往前走，你根本来不及反应。OK， 经过那一次的事件之后，我很深的体会说，我只要一开车上路，我就莫名的恐慌，知道吗？就那种车祸的那种感受就来，那个是很清楚的。所以，这是一种人很难去控制的恐慌。在《小王子》这个著作里面有讲，所有的大人都曾经是孩子，但很少人记得这一点。那在心理大师荣格有提出他的思想，就是这个概念，就是内心小孩，就是每个人其实在内心有一个小孩，是你不经意的存在的。他有大概分析这五个类型。我们今天不是来上这个心理课程，我们大概知道可能有这些的模型，但是每个人或轻或重不一样，但是是你不轻易觉察的出来的。这个幼时可能幼时所，它通常是一个幼，你小时候经受到一些的一个经历，可能是一个责备的话语，也可能是一个眼神，是一个悲伤的情绪，或是一件挫折的事件。它并未随着时间流逝，而是储存在潜意识里面。它就好像一个程式，就直接复刻在你的记忆的那个脑容量里面。它会无时无刻影响着成年的我们。它影响的是我们对情绪 的反应。它影响的是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怎么处理。所以它真的影响着我们怎么去处理我们周遭的人际关系。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这两个，我讲为什么讲这两个概念，是因为其实或许我们会觉得我们可以控制自己的生活，也就是说我们原本以为只要循规蹈矩，尽自己的权利，不靠别人，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自己的心理和感受，我们就可以掌握自己的人生，管理好自己的生活，我们就可以理得心安。其实并不是这样子。或许从世俗的标准来看，表面看起来确实光鲜亮丽，但或许世俗 的顶标也就是如此。但是我们知道，靠自己为自己照顾好自己，这好像不够。生命其实并不是这么简单。然而照保罗的祷告第十六节所说，上帝因为怜悯恩待人的属性，跟赐圣灵给个人的恩惠，圣灵在我们内心做安慰的工作。我们知道若是有亲身经历过，我们会有 很深的体会。他的应许不撇弃任何一个向他祈求的人，每一个愿意接受圣灵的人，他都看顾。哥林多前书二章十节到十二节这边讲，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他参透了， 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能够知道人的事呢？像这样，除了神的灵，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神赐力量给被恐惧惊惶甚至咒诅所 捆绑的人，释放他们内心得以自由平安。所以我们就在这我们周到的见证当中，可以看见神荣耀的丰盛，以及他丰富的爱。他就这样向我们显明，他是一个爱我们的神。他借由圣灵的工作来修复人心里的创伤，但是他也引导人如何来成长。我们再次来看第十七节到第十八节，就接着再告诉我们，我们在基督里面如何成长。在十七节这边讲，使基督凭着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使你们既已扎根立基在爱中。OK， 我这边蛮喜欢吕正中一本，他把你们的爱，其实我们没有爱，我们哪里有什么爱？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的爱永远不够，因为我们只看自己。这个爱其实，不是我们觉得是，也不是我们很喜欢的爱，因为它是有条件的。所以这边讲，我们是因为扎根在爱中，这个爱其实我们知道就是，耶稣基督的爱，圣灵安慰我们的爱。当我们认识到其实我们没有爱，而且这个爱是从神来，这个是其实就是我们所要体会信仰里面的核心。就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爱，所以这边在第十八节讲说，便很有力量能和众圣徒一同领会基督的爱是何等的广阔高深。这边讲的众圣徒，其实我们可以体会是从跨时空、跨时间、跨空间，就是你是可以跟在旧约时代的摩西一起来领受，大概是这个意思。这边讲说，他把能可以这个讲得更有力量，说你就是因为扎根在爱里面，说你才有力量能够和众圣徒一同领受。所以你理论上我们知道神是荣耀的，圣灵的工作也是荣耀的。当然理论上教会也应该是荣耀的，就是教会是荣耀的，但是我们来教会聚会来做任何的一个活动，其实我们很难，如果你只是很正常的来去教会，其实很难去体会。因为来教会的人都是有需要的人，我们说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都不够完美。如果你只看人的话，你会跌倒。所以这边讲到一个真理，就是其实我们是因为从神支取的爱，所以我们才能够来到教会当中，可以有力量的去一起领受上帝所赐基督的爱是何等的广阔高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不只是停留在被神所安慰的状态，而是要能成长茁壮。为什么要成长呢？这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你被你所遗忘、被你所遗漏的那一部分完整的爱的能力，其实是弱的，就如同婴孩一般，你还不习惯处理好已经复刻在你心中的那个负面的情绪，所以你只好立定在神坚定的爱的根基上。与神爱的源头产生连结，这个源头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才能有力量爱神的家。这个力量外显出来的样式，就是模仿成为神爱人的样式，这就是福音的大能。在我们的信仰里面说，我们不是靠车，不是靠马，就已经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我们得以站立在这世上，不是因为有我们有大的财团法人， 也不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大又美丽的 教堂，我们教会的新堂即将建立，但是那不是重点。当然 那是我们在做工的时候的一个工具。我们之所以站立得住，是因为我们所领受的福音。我们也要清楚，除了神的福音和耶稣的基督的名之外，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拿得出来，也就是保罗所说的没有可以夸口的。因为除了这个之外，你拿出来都可能是空虚的，都是虚无的。所以我们确实对神荣耀的丰盛需要更多的体会，在信心中领受神的荣耀的丰盛，可以成为我们边奔跑天路的动力。这也是圣经所说丰盛的基业，就是福音的大能，也是为了见证福音的荣耀。让我们一起彼此激励，一起彼此的鼓励，让我们向着标杆直跑，让我们靠着神的福音的大能，让我们彼此建造，见证神荣耀的名。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我们的父神主，让我们真的是可以明白真理，知道真理可以让我们在软弱的里面可以得刚强，这是真实的，是可以经历的。求你让我们知道我们内心的软弱，求你圣灵鉴察我们的心，甚至那唯有不可察的，求你都显明，也让我们能够清楚主你的心意是何等的丰盛，你的爱也何时何等的丰富。愿我们将我们全人交托仰望在主你手中的时候，主你就亲自托住保守我们，坚固我们的脚步，保守我们直奔天路。我们将祷告感谢是奉告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